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主耶稣，你是生命的光。
主耶稣，你是生命的光。
人若没有你，生命就是充满了黑暗。
人如果没有你，生命就充满了黑暗。
感谢主，我们在黄晓弟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你拯救的大能。
感谢主，让我们在黄晓弟兄的身上看见你拯救的大能。
在人看来连50%都没有的希望，但是你医治了他。
在人看来连50%都没有希望，但是你医治了他。
我们求主坚固他的信心，
我们求主坚固他的信心，
让他的身体也得到完全的医治，
让他的身体也都得着完全的医治，
帮助他能够重新的赶上他的课业，
帮助他能够重新赶上他的学业，
祝福他的家，
祝福他的家。
我们同心的祷告，把他交在主的面前。
我们同心祷告，将他交在主的面前。
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也都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让我们的聚会能够听到你的话，
让我们在聚会能够听到你的话，
能感受到你的同在，
能够感受你的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你喜欢黑暗吗？
请问你喜欢黑暗吗？
理论上讲起来，没有人喜欢黑暗。
理论上讲起来，没人会喜欢黑暗。
但是黑暗却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黑暗却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记得小的时候我很怕黑。
记得我小的时候很怕黑。
那时候我们住的日子，住的房子是一个日本式的房子。
那时候我们住的屋是一个日本式的房子。
那个厕所总是在最远的一个角落上。
厕所总是在最远的一个角落上边。
所以每一次晚上上厕所，我都要姐姐陪着我去。
所以每一次夜晚上厕所呢，就要家姐陪着我去。
为什么我们怕黑呢？
点解我哋会怕黑呢？
因为在黑暗当中隐藏了许多的危险。
因为在黑暗当中隐藏了很多的危险。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一样他的创造就是创造光。
第一样他的创造就是创造光。
然后他把光和黑暗分开了。
然后他将光和黑暗分开了。
为什么要把光和黑暗分开？
为什么要将光和黑暗分开呢？
因为光跟黑暗不能够并存。
因为光和黑暗没办法并存。
光是神的一个本质。
光是神的一个本质。
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的。
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的。
所谓黑暗就是没有光，背向光。
所谓黑暗就是没有光，背向光。
所以当我们背向神的时候，就是活在黑暗中。
所以当我们背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中。
约翰福音里记载主耶稣他最喜欢讲的一个词就是我是。
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我是。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羊的门。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我是复活。
我是复活。
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
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为什么约翰要用这么多的我是来形容耶稣呢？
为什么约翰要用这么多的我是来到应用耶稣呢？
因为犹太人都知道我是，这是神启示他自己的名字。
因为犹太人都知道我是，这个就是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个名字。
在出埃及记第3章14节那里，当摩西问神说你是谁，
在出埃及记3章14节，当摩西问上帝说你是谁，
神说我就是我是，
神话我就是我是，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
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启示。
地上的万物都有名字，
地上的万物都有名字，
因为名字代表了这样东西的本质，
因为一个名字就代表了一样东西它的本质。
神的名字是很伟大的，
神的名字是非常之伟大的，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形容它，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形容它。
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智慧，神说我是，
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智慧，神说我是，
当我们说全能，神说我是，
当我们说全能，神又说我是，
我们说良善，神说我是，
我们说良善，神都说我是，
我们说爱，神说我是，
我们说爱，神也都说我是。
他是一切的一切，
他是一切的一切。
所以主耶稣喜欢用许多的名词来形容他自己，
所以主耶稣喜欢用很多的名字来形容他自己，
因为神他自己是太丰富了，
因为神自己是太过丰富。
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八第九两章来看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
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八第九章来看看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
这一段的教训是开始于一个故事，也是结束于一个故事。
这一段的教训开始是一个故事，结束都是一个故事。
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讲到有一个淫乱的妇人被抓到，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有一个淫乱的妇人被捉到。
你知道我们都是生活在矛盾当中，
你知道我们都是生活在矛盾当中，
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
因为人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无法兼顾前后左右，
所以我们没办法兼顾前后左右。
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来试探耶稣，
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他找到一个机会要来试探耶稣。
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
第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的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
这个是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到的妇人。
按照摩西的律法，他应当是用石头打死，
按照摩西的律法，他应当是被石头打死的。
如果耶稣说有罪应该死，
如果耶稣说有罪应该死，
他们就会说，耶稣你没有爱心，
他就会说，耶稣你没有爱心。
如果耶稣说放了他吧，
如果耶稣说放了他吧，
他们就说，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也犯罪，
他们就会说，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也都犯罪。
所以这是一个回答不回答都不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回答不回答都不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耶稣就蹲在地上用指头画字，
耶稣蹲在地上弯着腰用指头画字。
我们常常在问好奇，耶稣在地上画的是什么字，
我们常常很好奇地问，到底耶稣在地上面画的是什么字呢？
是什么字？
是什么字？
有人说他在写十诫，
有人说他在写十诫，
有人说他在诉说以色列人的罪，
有人说他在述说以色列人的罪。
但这个不重要，因为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因为圣经没有记载。
重要的是耶稣给大家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
重要的呢就是耶稣给大家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
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谁有权去定人的罪，
就是到底谁个有权去定别人的罪。
耶稣很巧妙地把这个问题变换成为谁没有罪 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去打他。
耶稣好巧妙咁将呢个问题变为话，边个冇罪就可以第一个拎石头去打佢。
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只有那个控告的证人，他有权来执行用石头丢第一块来执行死刑。
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只有那个有证据的那个人，他才是可以控告，同埋第一个拎石头来到去执行。
很显然，那一个目击的证人不存在。
好明显的，那个目击的证人并不存在。
其实，人人都有罪。
其实人人都有罪，
也唯有上帝才能够定人的罪，
亦都只有上帝佢能够定人嘅罪，
也只有他能够赦免人的罪，
亦都只有佢能够赦免人嘅罪。
所有法律的权威都来自于上帝，
所有法律嘅权威都来自上帝。
只有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执行法律。
只有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执行法律。
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到了这个妇人的罪，
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到那个妇人的罪，
但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
但是可惜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的罪。
因为他们想要陷害耶稣，
因为他们想陷害耶稣，
所以他们是生活在黑暗当中。
所以吧，他们是生活在黑暗的当中。
他们以为在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却把神丢掉了。
他们以为自己遵守神的律法，其实他们已经将神丢弃。
什么是看不见？什么是看不见？
到底什么才是看不见呢？
看不见就是在黑暗当中。
看不见就是在黑暗里面。
有两种情况看不见。
有两种的情况我们看不见。
第一个是没有光。
第一个是没有光。
第二个就是瞎了眼。
第二个就是盲了眼。
没有光你还可以去找光。
没有光的话你还可以去找光。
但你瞎了眼怎么办？
但是如果盲了眼怎么办呢？
这些人他们看不见自己是因为没有光。
这些人他们看不见自己是因为他们没有光。
所以耶稣回答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耶稣回答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说，我到这个世界来，我是把光带到这个世界。
他说，我到这个世界来，是我将光带到这个世界。
但是人拒绝了他。
但是人拒绝了他。
所以人在黑暗中。
所以人仍然在黑暗中。
人在黑暗当中有什么样的光景呢？
人在黑暗当中有什么的光景呢？
第一就是看不见自己有罪。
第一就是看不见自己有罪。
所以第八章二十一节二十四节。
所以第八章的二十一节二十四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并要死在罪中。在黑暗中的意思就是人看不见自己的罪。
在黑暗中的意思就是人看不见自己的罪。
夫妻两个人会争执，都是看到对方的错而看不到自己的错。
夫妻两个人会争执，都是看见对方的错，看不到自己的错。
做学生的常常责怪老师不领情不尽责。
做学生的常常责怪老师不领情不尽责。
可是做教授的都嫌学生太懒。
但是做教授的都会嫌学生太懒。
人看不见自己的罪，这是人的大问题。
人看不见自己的罪，这个是人的大问题。
什么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对别人错，那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中。
什么时候我们都觉得别人错，我们对，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中。
生活在黑暗中的第二个光景就是不晓得自己没有自由。
生活在黑暗中的第二个光景就是不知道自己没有自由。
第八章三十一节到第三十六节。
第八章的三十一至三十六节。
耶稣对他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做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犹太人对于耶稣说他们没有自由觉得是不可思议。
犹太人对于耶稣说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奴仆呢？
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几时做过人的奴仆呢？
不晓得他们历史是怎么学的、
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学历史。
他们的祖宗明明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仆，
他们的祖宗其实明明在埃及曾经做了400年的奴仆，
可是他们一点都记不得了。
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记得了。
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做罪的奴仆。
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做罪的奴仆。
所以罪有一种特性，就是叫人犯罪而不觉得自己在犯罪。
罪有一种的特性是叫人家犯罪而不觉得自己在这犯罪，
自己做罪的奴仆而不觉得自己在做奴仆，
自己做罪的奴仆又不觉得自己在这做奴仆。
清朝以前他们富人都缠小脚，
我们知道在清朝之前富人都会绑扎脚，
所以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大家觉得很漂亮，
以为这样行路才漂亮。
过猪的人都不晓得这个猪被挤压变形的丑陋，
所以过猪的人不会觉得说这个脚被绑住变了形那种的丑陋，
他们还觉得这是三寸金莲可爱的很啊，
总觉得是三寸金莲非常的可爱。
但是西国的宣教士来了以后，看到这种情形觉得非常的可怜。
但是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看见这种情况觉得是很可怜。
当那个母亲要帮助那个闺女缠脚的时候，
当一个做母亲的要帮助她的闺女缠脚的时候呢，
往往那个脚被包得胀得挤得血液不通，
往往因为被缠住包得很紧，胀到连血液都不通，
所以妈妈必须拿那个绣花针去刺她的皮肤把血放出来。
咁个妈妈做妈妈嘅咧，要用绣花针去刺佢嘅皮肤，让啲血唔好积埋喺度。
所以这些宣教士就设立了所谓天竺会。
所以宣教士咧就设立咗一个天竺会，
就是鼓励妇人不要缠脚，
鼓励妇人唔好再缠脚。
刚开始的时候，这一些不缠脚的女孩长大被人嘲笑，说是大脚丫的女孩嫁不掉。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是没前脚的女孩子长大之后被人家取笑，说她是大脚的女的嫁不出去。
人在最终也是如此，他们不自己觉得没有自由。
人在最终都是这样，不觉得说自己是没了自由。
罪有一种吸引力，叫人犯了以后再继续去犯。
罪有一种吸引力，叫人家犯了之后再去犯。
就好像锁链一样的把我们捆绑起来，
就好像锁链一样将我们捆绑起来。
所以赌徒也好，酒鬼也好，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要脱离就可以脱离了。
所以赌徒也好，酒鬼也好，他都以为说自己要脱离就可以脱离。
往往在赌的时候，他觉得最后这一赌就可以翻本，
往往在他赌的时候，他以为最后这一次就可以翻本。
往往在喝的时候，就觉得最后这一瓶喝了就可以不用再喝。
往往喝酒的时候，都想到说喝到最后这一樽喝完之后不再喝。
什么事情我们上了瘾都是罪。
什么事如果我们上了瘾都是罪。
如果我们每一场足球赛都非看 不可的话，这就是犯罪。
如果我们每一场足球赛都非看不可的话，那就会变成罪。
如果我们打开报纸看到 on sale 就有一个冲动要去买的话，这就是犯罪。
如果我们打开每一次打开报纸 on sale 有大减价，我有冲动要去买，恐怕这个都是罪。
姐妹不要笑，弟兄们，你们上网一直去找那最便宜的东西就想买，也可能是一种罪。
弟兄，你上网一直要找那些最便宜的东西，也都是可能是一种罪。
人在最终不晓得自己没有自由，
人在最终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自由。
所以在罪里的人最苦恼的事情，就是被这个锁链捆绑在一个恶的循环中。
所以在最终的最苦恼的一件事，就是被这个锁链捆绑在这个捆绑在这个罪中。
我经常是晚上比较晚回家，所以常常会在电台听到这个 David Ramsey 的 show， 是一个电台的节目。
我常常是比较夜晚夜才回家，就会听到在广播电台上面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主持人就帮助那一些快要破产或者已经破产的人怎么恢复他们的经济。
这个节目呢，特别是帮助那些快要破产或者已经破产的人怎样恢复他的经济。
常常听到有人打电话进电台，就说哎呀，我欠了多少 credit card 的债，多少信用卡的债。
常常也听见有人打电话打入电台，说我欠了几多信用卡的债。
哎呀，那真是非常可怕，你听起来怎么会欠到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那个信用卡的债呢？
你听起上来好可怕，怎可能欠到十几万二十几万信用卡的债呢？
但是这就是美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事实，许多人陷在信用卡的债务当中。
但是这个就是美国今天很多人的是一个事实，很多人就陷入一个这么大的债里面。
那是一个恶的循环，很难脱离。
这个是一个恶的循环，是非常之难以脱离的。
但主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但是主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其实要打断这个罪恶的锁链，也不是一件挺困难的事。
其实要打断这个罪恶的锁链，也都不是一件挺困难的事。
这个锁链看起来是非常的坚固，一环扣着一环。
这个锁链看起上来是很坚固，一环扣一环。
但是你只要断开任何一个环节的中间的一环，这个锁链就断开了。
但是如果你只要断开这个环节的其中锁链其中一个环，这个锁链就会断开。
我们要脱离罪的捆绑，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要脱离罪的捆绑，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
你要对付那一个罪，
你要对付那一个罪，
求他的能力来帮助你，
求他的能力来帮助你。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能力，这一个环节被打破了，整个锁链就断开了。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能力，这个锁链被打破，这样整个环节就会 打开。
第三个在黑暗当中的光景，就是拒绝相信真理。
第三个在黑暗当中的光景，就是拒绝相信真理。
约翰第八章四十三节到第四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三至四十五节，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之人的父。第四十五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许多人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了几页就停止了。
很多人刚刚开始读圣经，读了几页就停止了。
并不是因为圣经很艰涩难懂，
不是因为说圣经很艰辛很难读，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来接受来调和。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来接受来调和。
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一个特征，就是不相信神的话。
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不相信神的话。
基督徒也可能生活在黑暗当中，
基督徒也都可能生活在黑暗当中。
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读神的话？
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读神的话？
我们不觉得神的话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们不觉得神的话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们就可能是生活在黑暗中，
我们就可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
有的时候我会为别人读圣经，
有时候我会为别人读圣经。
我是因为要带查经，所以我才来读圣经。
我是因为要带查经，所以我才来读圣经。
我是因为主日要讲道，我才来读圣经。
我是因为主日要讲道，所以我才来读圣经。
我不是因为要享受跟神之间的交流。
我不是因为要享受跟神之间的交流。
我不是为了满足我心灵的饥渴。
我不是为了满足我心灵的饥渴。
这样我就是在灵性的黑暗当中。
这样呢，我就是在灵性的黑暗当中。
因为我没有接受，没有相信神的真理。
因为我并没有接受，没有相信神的真理。
所以当一个人在黑暗中，他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罪。
所以当一个人黑暗当中，他看不见自己的罪。
他就不晓得自己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
他就是拒绝神的话。
他就是拒绝神的话。
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到一个瞎子，生来就是瞎子，得到主耶稣的医治。
这个故事讲到一个生来是盲眼的人，他得着主耶稣的医治。
在整个故事当中有很明显的两批人，
在整个故事的记载里面有很明显的两批人。
一批是不相信耶稣的人，
一批是不相信耶稣的人，
另外一个是相信耶稣的瞎子，
另外一个是相信耶稣的瞎子。
所以这是在信与不信之中的选择，
这个是信与不信之中的一个选择。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五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一个人会生病遭遇不幸的事情，是因为他有罪或者他父母有罪，因为这人是生来就瞎眼，所以说可能是他父母犯的罪。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一个人他生来有病，就可能是他自己犯罪或者他父母犯罪，因此他们都是这样以为这个瞎眼。
但是主耶稣的解释，不是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
主耶稣的解释说，不是所有的疾病苦难都是罪的缘故。
有的时候神容许一些不幸的遭遇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为了要显出末后的拯救荣耀。
有时候神容许一些不幸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会显出末后的拯救荣耀。
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
这个人是生来就盲眼，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看过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所以对他来讲，美丽与丑恶都是心灵上的一种感受。
所以对他来讲，美丽或者丑恶都不过是心灵上的一种感受。
他肉体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未必瞎了。
他肉体的眼睛虽然是盲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未必是盲的。
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子走进光明。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见一个人怎样走进光明。
首先，一个人在光明当中，他是认识自己的软弱。
首先，当一个人在光明当中的话，他就会认识自己的软弱。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节。
第九章第十节。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的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这个瞎子其实他没有来求耶稣医治他。
这个盲眼的人其实他本来并没有来求耶稣医治他。
不过是门徒在谈论他为什么瞎了这件事情引起了耶稣的注意。
不过是门徒在谈论说这个人为什么会盲眼呢，引起了耶稣的注意。
耶稣主动的来医治他。
耶稣主动的来医治他。
但为什么耶稣没有直接的就用手摸摸他就好了呢？
为什么耶稣没有直接用手摸下他这样好呢？
为什么要吐唾沫在地上和泥去抹他的眼睛呢？
为什么又要吐口水在和泥然后抹他的眼睛？
是不是因为这个瞎子他信心不够呢？
是不是这个盲眼的人他信心不够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耶稣知道后来将要发生的事。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耶稣知道后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他这些动作都是很明显是很大的。
所以他那些动作都是很明显的很大的，
特别叫他到远的西罗亚池子去洗这个眼睛，
特别要叫他去很远的那个西罗亚池去洗他的眼，
叫众人看到这个医治，
叫众人都看过这个医治。
这一个瞎眼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
这个瞎眼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
所以他愿意顺服主耶稣的吩咐，
他愿意顺服主耶稣的吩咐，
他一去洗就看见了，
当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
并不是西罗亚池子的水有什么特别医治的功能，
不是说西罗亚池的水有什么特别医治的功能，
而是因为这个人他深知到自己的瞎眼，他愿意顺从耶稣的吩咐，
而是这个人因为深知到自己的盲眼，他愿意顺从耶稣的吩咐。
因为他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是走向了光明，
所以这样的认识使他走向光明。
有多少次主耶稣来找我们我们不肯顺服，
有多少次耶稣来找我们但是我们不肯顺服，
我不肯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
我们不肯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
如果瞎子对耶稣说你不需要摸我也不需要医我，
如果这个瞎子对耶稣说你不需要摸我也不需要医我，
因为我是生下来就是瞎眼一直到如今了，我不可能得到痊愈的，
我因为我生来就是这样盲眼到现在不可能得到医治的。
他这样的拒绝他能够得到医治吗？
如果他是这样拒绝他能够得到医治吗？
如果我们不来到照我们生命的主面前来顺从他，我们可能得到拯救吗？
如果我们不来到做我们生命的主的面前来到顺从他，我们可能得到拯救吗？
不久以前我的一位小学的同学联络上，
没多久之前我联络上一个小学的同学，
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里面做经理，
他在一间很大的保险公司里面当经理。
他虽然知道自己有肝病，可是他还是非常 crazy 的 workaholic 的工作，
虽然他知道自己有肝病，但是还是非常努力殷勤的这去搏命这样做工。
他说中国人嘛，十个里面也有个七八个都有肝病嘛，
他说中国人嘛，十个里面有七八个都是有肝病啦。
最近他身体很不舒服，才到医院去检查。
最近他身体很不舒服，他才去医院度检查。
结果医生说你要留下来住院。
结果医生对他说你要留低住院。
他原来住在 New Jersey 的一个医院。
他住在 New Jersey 的一个医院。
结果就感染，发生他的病情变得更严重。
结果又感染了，结果个病情就更加严重，
就 transfer 到纽约的一个医院，
又转到去纽约的一个医院。
我打电话给他的太太，
我打电话去给他的太太，
我说能不能够让我去请一位在 New Jersey 那边的牧师去看看你先生。
我说能不能够让我在 New Jersey 那里请一位我认识的牧师去探探你的先生。
他太太说哎呀，现在他的情况不好，等他稍微好一点我们再找人吧。
他太太说现在他的情况好不好，等他好一点的时候我们才去找人呢。
结果就两次三次的打电话他都拒绝了，
结果两次三次打电话都被拒绝。
两个礼拜以前他过世了，
两个礼拜之前他过世。
如果一个人你一直拒绝神的话，最后的结果圣经说就是死亡。
如果一个人一直拒绝神的话，圣经说那个结果就是死亡。
当然我会很后悔我没有机会去向他传福音，
当然我很后悔我没有机会去向他传福音。
也许我那时候就应该赶快买一张机票就去了，
他当时我听见他病了应该就立即赶快买一张机票就去。
但你如果不肯顺从的话，那个结果还是要你自己负责。
但是如果我们不肯顺从，那个结果是我们自己要负责。
这个瞎子起先并不晓得耶稣是谁，
这个瞎子他起先并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以为耶稣是一位先知，是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
他以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能够帮助他。
但有一件事情他是确实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他是确实知道的。
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的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希望这个瞎子来配合他们控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而法利赛人希望这个瞎子能够配合他们控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但这个瞎子却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但这个瞎子他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他说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能看见了。
他说耶稣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以前我是盲眼，现在我能够看见了。
当我们经验到神拯救我们的大能，我们就是生活在光明中。
当我们能够经验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大能，我们就是生活在光明中。
几天以前我们听到一位姐妹的见证。
几日之前我们听见一位姐妹的见证。
因为从小生长的环境，她是一个自私自利充满怨恨的人。
因为从小生长的环境使到她自私自利，是一个充满怨恨的人。
但神用一个疾病很奇妙地改变了她。
但是神使用一个疾病很奇妙地改变了她。
就是她从台湾要上飞机的前一刻，她最后做了一个身体的检查，发现她得到了非常严重的癌症。
就是她要上飞机回来美国的前一天，做了一个身体的检查，就发觉她自己是患很严重的癌病。
神帮助他，让这个疾病经过治疗之后渐渐地好起来。
神帮助他，让这个疾病经过治疗渐渐好了。
他的生命有非常奇妙的改变。
他的生命有很奇妙的改变。
身体仍然在癌症的阴影当中。
虽然身体仍然在癌症的阴影当中。
但他的心却活在神的光明里。
但是他的心却活在神的光明里面，
因为他经验了神奇妙拯救的大能。
因为他经历了神奇妙拯救的大能。
我们天天都需要来体验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天天都需要来到体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也许不是什么很奇妙的大的事件，
但他不是很奇妙的大的事件，
而是他听了我们小小的祷告，
而是他听了我们小小的祷告。
如果我们说是基督徒，我们没有经验神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
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经验神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作为，
我们怎么能够称自己为光明的儿女呢？
我们怎么可以叫自己说是光明的儿女呢？
第三个行在光明中的光景，就是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
第三个行在光明当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
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有的人说，只要上帝显一个小小的神迹给我看，我就信。
有些人说，只要上帝显一个小小的神迹给我看，我就一定信了。
请问这个瞎子是在什么时候相信耶稣的？
请问这个瞎子他是在什么时候他信耶稣的呢？
是在他明白耶稣是谁以后才相信的吗？
是不是在他明白了耶稣是谁个之后他才相信呢？
还是在他未认识耶稣的身份以前就信了他呢？
又或是在他还没认识耶稣的身份之前他就已经信了？
你们说呢？啊，之前还是之后？之后，之前，赞成之后的举手看看。
赞成之后的，看看。
好，谢谢。赞成之前的举手看看。
赞成是之前的。
还有一些是赞成在那一个刹那刹那之间就信了，是不是？
另外仲有啲人唔知喺边度喺中间。
其实耶稣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子洗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就已经信了。
其实当耶稣吩咐他到西罗亚池去洗他眼的时候，他已经信
了。他的眼睛得医治，跟他怎样的认识耶稣不重要。
他的眼睛得医治，同他怎样认识耶稣不是很重要。
他的眼睛得到医治是根据他听从了耶稣的话。
他的眼睛得医治是根据他听从了耶稣的话。
同样的，我们相信不是在看见了神的神迹以后，
我们相信同样也都不是在要看见神迹之后，
乃是在乎于我们愿不愿意顺顺从神的吩咐，
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从神的吩咐。
你我若已经看见了神的作为才信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个信心了。
如果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才信的话，那我们并不需要这个信心。
所以我们常常说相信在先明白在后，
所以我们常常说相信在先明白在后。
接受主耶稣到心里面，这是第一步。
接受主耶稣到心里面来是第一步。
有了这一步，你才会体验到他的真实。
有到这一步，你才能够体验他的真实。
所以第二步就是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
到第二步就是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
行在神的光明中，是不但相信有一位神，而是完全的愿意顺服在主耶稣的面前。
所以行在光明中，不单止说是相信真的有一位神，而是愿意完全行在神的面前。
这一个瞎子怎么样称呼耶稣为主，我们也要称呼耶稣为主。
这个瞎子怎样称呼耶稣为主，我们也要怎样称呼耶稣为主。
主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的称呼，
主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称呼，
要不然我们就变成说主啊主啊的人，而不能够进神的国。
否则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主啊主啊的人，却不能够进神的国。
当我们称主为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主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任何事情上都要做主。
当我们称主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是宣称说主耶稣在我们生活上面任何的事都要作主。
你是否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上都遵从他是主呢？
你是否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上都遵从他为主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故事的比较。
我们看看这两个故事的比较。
惩罚与赦免之间的矛盾。
惩罚与赦免之间的矛盾。
这些人眼睛虽然能够看见，却是生活在黑暗里。
这些人他虽然眼睛能够看见，却是生活在黑暗
中。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
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
他们不晓得自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他不知道说自己并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他们拒绝真理。
他们拒绝真理。
但另外一个是信与不信之间的抉择。
但是另外一个是信与不信之间的抉择。
虽然他眼睛不能够看见，他却是明亮。
虽然他的肉眼看不见，但他心是明亮的。
因为他是走向光明。
因为他走向光明。
他认识自己的软弱。
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他经验到神的能力。
他经验到神的能力。
他也愿意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
他也都愿意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
光明是神的本质。
光明是神的本质。
所谓黑暗就是没有光。
所谓黑暗就是无光。
当我们背向神的时候，就是在黑暗中。
当我们背向神的时候，就是在黑暗当中。
我们在黑暗中就看不到自己的罪。
我们在黑暗当中就看不到自己的罪。
就一直不断的要去犯罪。
就会一直不断地会继续犯罪。
因为我们拒绝神的真理。
因为我们拒绝神的真理。
那黑暗的结果就是死亡。
但是黑暗的结果就是死亡。
当我们在光明中，我们才会认识自己的软弱。
当我们在光明中，我们才会认识自己的软弱。
我们能够接受主的命令。
我们能够接受主的命令。
这一种顺服的心才能够带出经验神的能力。
当我们顺服，这种顺服的心才可以带出能够经验神的能力。
当我们经验了神的能力之后，我们自然就可以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来敬拜他。
当我们经验过神的能力，我们自然就能够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敬拜他。
请问你现在是生活在黑暗中还是生活在光明中呢？
各位，请问你目前是生活在黑暗中又是生活在光明中？
让我们一同回到照我们生命的光，我们的主面前。
让我们一同回到做我们生命的光，做我们生命的主的面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宣称自己是光明的儿女，却生活在黑暗中。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宣称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却生活在黑暗中。
因为我们被罪捆绑而不得自由。
因为我们被罪捆绑不得自由。
我们看到别人的罪，却没有看见自己的罪。
我们看见别人的罪，却看不见自己的罪。
我们甚至拒绝了你的话。
我们甚至拒绝你的话。
主啊，求你怎样的医治那个瞎子，也医治我们心灵的眼睛。
主啊，求你，你怎样医治那个盲眼的人，也都医治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这样我们才可以经验到你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
这样我们才可以经验到你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
好叫我们能够更大更多的来降服你。
好叫我们能够更大更多的降服于你。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真正的光明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真正光明的儿女。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之光。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之光。
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魔鬼控告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是没有魔鬼可以控告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
好叫我们灯点在灯台上。
好叫我们好像灯点在灯台上。
晨照在山上。
又好像城造在山上。
可以叫人到主的面前来。
可以叫人到主的面前来。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若是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没有对付的。
如果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未曾对付。
主啊，你帮助我们，从今开始我们就去靠着主的力量对付这些罪。
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开始靠着主的力量去对付这些罪。
打破这一些恶的循环捆绑我们的锁链。
打破这些恶性的循环捆绑我们的锁链。
好叫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好叫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奉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
阿们。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